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又到了晚上时光了，微微要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半个小时，不只是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丰富精彩的内容哦。还记得昨天邀请到的是刘少华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作为人类学家在柬埔寨的一些经验。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一个全新的国家，真的是很特别。那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真实的样貌。有的时候哦，就会觉得好像刘少华老师的这个经验就像是我们的眼睛一样，带着我们去看到柬埔寨的真实的样态。那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实地走访了柬埔寨一样，不只是看一些所谓的观光客行程啊，我就是认识这个国家的本质，这个国家的组成、人民、族群等等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内容。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进行式哦，要再度邀请到的就是刘少华老师。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欢迎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人类学家刘少华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谈论到老师的这个新书哦，《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其实真的应该要就是什么跟老师下跪致歉，不好意思，老师之前的书我没有看。可是我觉得这一本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算是对柬埔寨不同的感受。然后有的时候像老师讲的，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例如说柬埔寨它可能在当地相对是比较贫穷的，然后也有很多问题，不公平的事情，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难抽离呢？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虽然我入行啊，就是做广播也没有很久啦，就从念书一直到现在，然后也蛮菜的。但是我常常，因为我都只在台湾，我常常去面对很多不同的受访者啊，采访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写这个人的故事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特别惨的时候，就是说直白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特别惨的时候，我要怎么好好说这个人的故事呢？就我不想要很投入吗？但是不投入又不行，但是又容易被一些故事带着走。这可能是，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小，会有点菜吧。老师自己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状态？因为像之前也提过，说自己过往也是记者，然后之后专精在人类学这块领域，势必也会就像这次的书里面很多故事，他你接触到很多人，你可以就是很直白的可以讲说，从客观条件来看，就是一个蛮糟糕的处境，但是又不能让自己太过陷入他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在相处上、生活上，因为他可能就跟你住在柬埔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你的邻居，或他就是你的伙伴等等，你就会很难做抽离呢？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通常大概有两个方式会获得解决啦。第一个，你就是你年纪大了以后，很多事情看多了也就看开了，
就是麻木吗？
不至于，也许不至于一定是麻木。但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其实就是随着自信的增长哦。其实当你对事情的理解，你会开始比较会看透一些事情，那个情绪的距离也就会拉得比较开。我在想，这种心情，其实不管是你是当记者啊，或者是我以一个人类学者的姿态到这些困苦的地方去做研究，甚至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医护人员，尤其是很多的护理师，他们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其实就投入工作了，因为他们就是如果去读护理专科学校的话，他们可能20出头，有些甚至刚刚满成年，他们就要去照顾病人。所以说那 那像这样子的人，他要怎么样去克服他自己的内情绪呀、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创伤。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你有机会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开始发展出你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嗯，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不用太害怕，因为这就是人的韧性。
所以老师也是慢慢累积这样，慢慢有转换这样。
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去了柬埔寨之后，我才有机会之后到中国的凉山去做更困难的研究，也就是这本书后半部我谈到的那些问题。
是，
那也是你刚才说，就是你没有读过我另外一本说人类学者怎么没有写书的啦，我有写了。
对，真的是愧欠。但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因为做研究或者是去一个异文化的地方，就是说离开台湾去其他的国家，会像包含在书后面提到在凉山这边的故事，因为在当地生活，就像在柬埔寨也待了蛮久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会说会渐渐的学习怎么去面对，不要太过投入，我说情绪上的投入哦，但是因为生活在一起，要怎么把自己当作是局外人呢，还是说我们本来就应该在局里面呢？
我自己对人类学的我所受的训练，我相信跟记者其实是有一点像的。
嗯，
我们既不就是当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是永远的站在边界上。
嗯，
也就是你很难完全的是一个局内人。
嗯，
你也很难完全的是一个局外人。你是在两个世界当中不断的来回穿梭，所以情绪其实也是跟着伸缩。那也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可能去完成你的工作目标。
嗯，
你也才可能既靠近又抽离的去提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嗯，
如果你是一个全然的局内人，基本上你可能会看不到很多事情，因为它会有盲点。
嗯，
那你如果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你基本上你会根本不关心，当你不关心，你也不会有机会认识跟了解。
嗯，
所以必须永远的站边界上。
嗯，
你在边界上的时候，你既具备局外人的样子，你又具备局内人的关注。
嗯，
所以那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状态。我曾经上课的时候跟学生在描述这种状态的时候，是用前几年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叫阿凡达嘛。
嗯，
里面的那个男主角是叫杰克吗？
哦，有点忘，好像叫
他叫杰
克。
对，那个杰克他就是一个地球人嘛。
嗯，
可是他要变成那个是什么人我都忘记了，
纳美人
他要变成纳美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进到一个盒子里面去？
对，
躺到一个盒子里面去，然后经过一些转换，
嗯，
然后他才可以变成纳美人。
嗯，
然后每次当他从纳美人又经过一些转换要变回地球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有点痛苦的样子？
有，就好像是不适应什么之类的，会有点。
对，他不适应，因为那是一种新的状况。
嗯，
但是因为他既变成了纳美人，嗯，但是他又知道他其实又是地球人。
嗯，
可是到最后的他跟他自己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认同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两个都是，
嗯，
但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是比较正直、正义、公平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否认他不是地球人，但是他也没有排斥进入纳美人的世界，
嗯，
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就很像那个杰克的那个状态
哦。
那个箱子呢，就他躺着那个箱子呢，基本上也就是那就是我们所受的训练跟我们所受的方法，就是那个箱子。
嗯，哇，我觉得这个描述突然有一种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我得说，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在比惨或什么，但我常常在采访的时候，我会有点采访的当下我会有一点点受不了，就说例如说谈到很苦痛的故事，例如说对方的情绪在蔓延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可以说是手足无措嘛，会有那种的心情，然后当下度过去，哦，采访结束就结束，但是回去要开始写稿的时候啊，又开始陷入我自己的那种矛盾的纠葛， 就是到底要怎么下笔呢？要怎么开始说这个故事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矛盾跟挣扎。在看老师书的时候，其实因为前半段讲的蛮大的篇幅是柬埔寨的故事，然后后面带到讲到说去凉山这边做研究，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我自己会觉得，当然它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界，然后不一样的情况，但是老师自己觉得去了这两个地方之后，虽然是做研究的角度，但是我自己认为，我个人认为，人跟人相处都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老师觉得这两次的经验有没有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全新的影响呢？除了去认识这些地方之外，
影响很大。我基本上我觉得去了柬埔寨之后，我之所以可以继续去做后来中国的凉山的研究，写出我的凉山兄弟那本书，那是一个更困难的研究，更难写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柬埔寨之前的这个生命经验的话，我是不可能去做那个更难的研究。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在柬埔寨的经历，它让我变成是一个我觉得更有韧性、更勇敢，也愿意更给这个世界承诺的一个人。对，所以我才会在这本书的后记，我不是写说，我其实现在已经人早就进入中年了，我再回头看我年轻走过的这些地方，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其实后来变得是很感谢，也甚至有点敬佩年轻时候的事，
想说当初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吗？
对，因为觉得自己很有勇气，敢去看，敢去体会，敢去经历，不会怕。那能够经历这么多，但是我都没有退缩，我觉得这个生命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丰富。那这个丰富，它其实不管是对我自己，或是我看待我自己周遭的人，就是我看待这个世界，都会有帮助的。那我也不用只讲我自己到底是什么帮助，我就举刚才你在采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情绪的困难。我透过我的经历来去看你情绪困难，我觉得那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解除这个困难。你就想象说你在采访一个人，你非常非常非常贴近，然后你也贴近他的痛苦，你也贴近他的世界，而且你会觉得你想过去的，
对，有点就是莫名的一个压力，就想我应该如何问下一个问题，我可以不要问吗？那种排斥的感觉。
对，而且如果你的生命经历跟你的自信都已经有更加的发展，更加的扩大的话，那在那样子的当下，其实你有可能在情绪上，在自信上是往后退一步。那当你有能力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你的这个受访者，还是会看到眼前这个你很希望能够关注，他也的确需要被关注的人。我就举摄影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是，
当你非常的近距离去聚焦的时候，会非常的放大。你的摄影的对象会非常放大，对不对？
对。
但是那个景深就会很短、很浅。但是如果你把景深拉伸，你能看到的，你还是会看到你的对象，但是你会把你的对象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里面，你会看到的东西会比较广。那当你可以，你还是继续关注你的对象，但是你把你的对象放在一个脉络里面，你离他的距离稍微远一点，你就是你的景深比较长的时候，你会看到的世界会比你只看到你的对象的那个世界就有点不一样。也就是你比较可能你会产生多一点的观点，你的情绪会可以远，因此可能产生一些必要的距离。但这并不表示你不关注他了，是你关注他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这样子讲，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
我还蛮能体会你的意思
的。对，你可以关，你还是继续关注这个人，但是你不再只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去关注他这个人而已，而且你关注他的处境，然后关注他在这个世界的角色，那是一种不同的关注方法。那对于像你是要做一个记者嘛，你要做一个记者，那你要关注他的时候，你能够抽出这样子的距离，你会比较能够把对这个 神的报道放在一个比较广的脉络，一个是书写，而不只是不断的重复他的痛苦。我们去传递出他的痛苦对这个世界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关心他。可是如果你只是不断的重复他的痛苦，而不告诉人他这个痛苦是所谓何来，或者是不告诉人他这个痛苦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那对于其他的人，第三方的人来看的话，他就会没有办法进入，他就会只看到一些痛苦而没有看到意义。不管是当一个记者或是当一个学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既关注他的痛苦，又要赋予他这个痛苦社会意义。这样子你希望能够去理解这个痛苦的读者才能够跟着你去掌握这回事。那你如果只是一直重复他的痛苦的话，我想大部分人大概都会不想看。
所以这是揭露老师书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很特别的这个原因。我自己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除了看到一些例如说我对柬埔寨不太熟悉，对梁山不太熟悉，可是可以从老师书中渐渐的建构出这样的脉络，会不会像老师讲说，因为每一次的这个相处的经历都可能影响了自己，甚至说去柬埔寨的这一段时间也深深影响老师很多的选择跟决定，那会不会有阻力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许在现场让你成为也许到目前为止自己觉得阻力最大的一次，让自己有种却步的感觉，还是说老师是属于这种很勇敢式的各种都是不会放弃的人？
阻力最大的时候其实是在中国做研究。对，因为我做的那个地方它是中国四川省的凉山，然后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中国称它为彝族，那个地方就是艾滋病跟毒品的问题很严重。
是，
那我很想了解为什么这个高山上这些问题，因为通常这些问题比较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很想了解为什么一个高山上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些传染病的问题。但是你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到今天都还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希望家丑外扬。在我们去那边做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困难，要获得许可非常困难，所以我曾经是被讲的客气一点，是被请离开的。
已经在现场但被请离开这样。
对。但是后来就像你说的，我还是很勇敢，然后还是很坚持，就想方设法了，最后还是终于取得了许可就留下来了。然后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因为在中国做研究政治方面的困难其实是很多。但是可能当时的年轻的我真的就是很有力气吧，就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就完成了研究，然后就写成了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那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因为这么困难的研究很少人会愿意去做，然后就算有人愿意去做，要做成功的也很少。对，所以其实我这个今天访问我的这本书其实都是就是在回顾过去二十年来我做的这些，其实今天来看我自己都觉得蛮困难的，是对于我去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意义，然后我也很希望透过书写能够让有兴趣的读者能够透过我的经历，透过我的书写去认识这个世界，甚至去了解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也许说不定有些人会觉得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对他有所启发，也说不定。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本书会出来的原因。
现在会觉得当初的自己很不可思议，但当初的自己可能不觉得自己很不可思议啊。
我其实倒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只是我还觉得蛮勇敢的。
就是当时怎么这么锲而不舍这样吗？
对，而且就是一点害怕的神经都没有。
现在想来就是其实当时可能有点危险性，或者是可能也状况也不是太好，但是怎么还可以这样坚持？
对， 对，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的好奇心跟探索这个世界的动力太强了。
嗯，
对，因为像我现在如果我自己在带学生的话，
嗯，
像这样子的研究我是不敢叫学生去做的。
哦，
当然学生他们自己要去做那就是他的选择。
嗯，
但是我并不会认为学生应该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研究。
嗯，
那也就是表示说现在的我回头去看这些研究，我知道它的风险很高，
嗯，
我知道它的困难度很高，而且这些都是海外的研究，还不是在台湾里，
嗯，
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不确定性。而且回头想一想，我年轻的时候还就是当时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犹豫呀，
啊，嗯，哇，哎，所以会不会觉得现在看来当时有许多在研究上不成熟的地方，应该现在看来还是会有一些觉得不成熟的地方吗？
应该目前来看倒没有觉得有哪里不成熟，
嗯，
研究是没有觉得不成熟，因为柬埔寨的那部分的书写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研究。
嗯，
对，但关于梁山方面的话，梁山方面的书写，因为梁山方面的书写，在这本书里面的部分也是比较是散文型的书写。
对，
对，但是在学术上面的那个书写，那个英文的跟中文的都已经出版了，嗯，然后也获得了很多肯定。那个部分我觉得，也许可以更好，但是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成熟了。
嗯，
只是说。研究如果是做研究的话，一定有所取舍嘛。有些面向一定不可能一本书把所有的研究面向都进去。
嗯，对，
那顶多是说有一些研究就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做。
嗯，
但是已经做了研究的部分，我自己是觉得还算成熟吧。
嗯，哇，真的是可以知道很多。看老师的书啊，就是有很多特别的地方，然后其实我觉得第一次让我觉得很难去描绘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说平常都可以很顺利的告诉大家说，哎，我看这本书的感想是什么，或是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会那么引人入胜的理由是什么，但是第一次看老师，就算我看了两次，我还看超久的，但我很难去很明确的表达我看这本书的感觉，还有对于老师眼中的柬埔寨还有梁山这方面的一些叙述的一些想法。但我觉得的确它会让你感受到从老师人类学家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看一些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体悟，跟你想象中的会有点落差，然后它真的就像故事一样，你可以就说就是大家如果脑袋空空的去看，你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故事嘛，可是看完了还是会有另一种新的感觉。那我觉得是看老师的书很特殊的一个体验哦，跟一般我们看例如说谈别的国家的故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刘少华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一次的新书哦，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听众朋友。
9:53，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这个礼拜周一周二是个主题啦，谈谈这个人类学哦，也是比较特别的方式。有的时候知性一下也不错嘛，就说认识一些大家不熟知的领域。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比较轻松的氛围，一边听着好歌曲，诶，来了解一些自己不曾明白的知识或者是故事哦。那生活进行式的单元呢，不止带来这个丰富的内容，也有一些活动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哟。像是呢，现在已经快要这个11月了嘛，在11月初哦，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像是在11月3号，下午的这个2:30到4:30，也就是11月3号礼拜天哦，正声呢在空军3重1村有举办这个讲座，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金曲小姐洪小乔老师。 还有跟黑胶的这个收藏家陈明章老师哦一起举办的这场讲座。那时间就是刚刚提到的11月3号礼拜日的下午2点半到4点半，也就是这个礼拜日啦。那这个讲座呢是完全免费的哦，你有办法亲眼目睹这个洪小乔老师的魅力。欢迎大家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转715757，23617231转715757，这是我们正声的电话哦，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报名这一场11月3号礼拜日下午2点半，在空军3重1村4联栋小剧场的这个讲座活动，主题是洪小乔老师跟陈明章老师的对谈哦。其实会谈论到很多台湾歌唱事业的发展跟流转哦，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咯。现在打电话进来可能会有点晚啦，你也可以这个明天再打哦，也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哦，健康方面的讲座大家是绝对不会错过咯。在这个11月6号哦，下个礼拜我们有一场是关于这个喝水的讲座，每个人都会喝水啊，怎么喝会比较健康，水要如何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喝水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又或者水质，你有没有认识这个水呢？我们有一场这个喝好水让你健康好运来的讲座，11月6号礼拜三下午2点到4点，地点呢在正声公司的小华厅，大家很熟悉哦，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小华厅要举办11月6号礼拜三下午2点，欢迎大家来报名哦，一样是拨打这个报名专线23617231转760，23617231转760，大家可以来参与这一场就是教大家喝好水的讲座。我们身体里面70%都是水，要怎么喝会更健康，喝对水喝好水是非常重要的，赶快来揭开这个喝水的秘密吧。11月6号礼拜三下午2点在正声小华厅的讲座，欢迎大家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转760，大家也可以明天这个白天哦，平日的时候打电话来报名跟咨询咯。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哦。时间已经快要10点了，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那当然要送上比较舒服的歌曲喽。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所演唱的《不染》，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前阵子很夯的这个陆剧的歌曲哦。它的陆剧名称叫做什么？香蜜沉沉烬如霜哦。我就觉得一定要这么文学吗？很文艺哦。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9点半，微微和你在品味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不愿人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一壶清 声绵绵绕绕心扉，再回首浅尝新酒余味。